宋江在知府衙门受刑。蔡德章把纸铺好，提起笔来，撂家思索，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。首先问好，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，问他爹怎么处置，最后告诉他爹儿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，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，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，儿在江州候命。福袋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，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，如何如何有才干，恳请老爹爹特格提拔等等等。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，这小子不注意别的，就注意最后这一条，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，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，多谢府台提拔。哎，免了。我说黄同判呐、啊，你就等喜信儿，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。是是是是，老太师执掌权衡，一言九鼎，我非常钦佩。好，把戴宗叫来。这戴宗成榜人了。戴宗在堂上一看把宋江打得那么惨，他都崩亲了，但无能为力。后来一看宋江招了供，被定成死罪，投入死囚牢，他那心就更难过了，但无能为力。正这时候知府叫他，戴宗赶紧走进书房，不知大人有何差派。哎，戴宗啊，你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，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，我这有封信，你要亲自投递，你懂吗？小人明白。戴宗，这个事情事关重大，我要急等回音，你在路上可不准耽搁。你用绰号叫神行太保，都说你两头不见太阳能跑出600里，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总而言之吧，你是快去快回，我只给你半个月的钱，晚了我可不答应。上了火漆，这玩意也不敢。嘿嘿，他以后跟到牢里，宋江根据宋江所犯的哪？一般人都不准看见，戴宗例外。 宋江啊，偷着给卤过两包药去，一包可以擦伤口，一包吃了可以败火。另外呢，戴宗拉宋江的手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大哥，我未能保护住你，真感内疚。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你已经全力了，这是自作自受啊！我总而言之，就是掉了脑袋，也不忘贤弟的恩情。大哥，我要出门了。好，上哪儿去？蔡九知府叫我上东京投书，我估摸着可能跟您这案子有直接的关系啊，这只是一种猜测。蔡九知府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在半月之内必须赶回来。在此期间，我不能照顾哥哥，您可要千万保重啊。哦，我明白。贤弟，你身在宫门，身不由己呀，不要以我为念，你走吧。哎，戴宗等出来又把李逵给找着了。李逵听说宋江贪了官司，到床铺底下把他那对夹钢双斧拽出来，正想出门劫牢反狱去救宋江，戴宗进来正好把他碰上。戴宗一瞅，问你干什么？哥哥休问，俺要劫牢反狱救俺宋江哥哥，待着你。你出来惹祸，你没旁的能耐呀、啊！江州那大佬戒备森严，就凭你一个人，你能办得到吗？救不了哥哥，还得叫哥哥早死，把你还得搭上，把斧子撂下，那咱就瞪眼不管了。谁说不管的？李逵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出门，什么时候走？今天就走。我走之后，宋江哥哥就交给你了。一日三餐你要好生照顾，千万别让哥哥受了委屈。另外我配了点棒伤药，一天你给他送一份，要他按时服用，不得有误，他伤太重了，你记住了吗？行，交给我了，万无一失。李逵啊，你这人呢，多咱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使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个喝酒，喝酒你就误事啊，实在叫我放心不下。哎，宗哥哥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戒酒行不行？我要再喝酒，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，我是杂种。
行，
好贤弟，你能做到这一点，哥哥我就放心了。千万别喝酒，照看好宋江哥哥，我可拜托了，交给我吧，没问题。李逵怎么说的，还真就怎么做的。按下李逵咱不说，单说戴宗。把行程上路应用之物准备好了，背上蔡九知府的礼物，怀里揣着那封信，手中提着把扑刀，他就启了程了。那戴宗是飞毛腿呀、啊，要不知道内情的就瞎猜，有的说戴宗的腿上长了三根红毛，脚底板还有一撮红毛啊，这个人一使起法术来，两耳生风， 能有那种事儿？他不可能。就是戴宗善走，另外也善跑，一般的人没有他劲儿长，这就叫天生的飞毛腿。再加上有急事，戴宗就盼着早点回来，想什么办法救宋江不死，因此往下一塌腰，脚下夹紧，真好像离弦之箭，一口气儿跑出140来，再往下一塌腰，又是140。戴宗也是人，到一定的时候他也得歇着，把速度减缓下来，擦了擦满头的大汗，往前溜达着走，等还过来再跑。抬头一看，道边有一座小酒馆，戴宗想吃饱了喝足了再赶路吧，进了酒馆了，要了一壶酒俩菜，这壶酒刚喝下半壶去，就觉这脑袋嗡，爷爷怎么了，这是眼前发黑，天旋地转，扑腾摔倒在地，是人事不省。俩伙计过来看了看，哎，怎么了？哈哈哈哈，掌柜的，您出来看看吧。在后屋一挑帘，出了个大块头，面似蓝靛，头戴甩子疙瘩逍遥巾，身穿葛布袍，腰里系着丝绦，手里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，30挂零的年纪。这主出来之后，用脚蹬了蹬戴宗，一瞅嘴角冒着白沫，没理他，把戴宗身上搜查一遍，把那封信给搜出来了。掌柜的还认得几个字，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内降，请成帝太师父亲钦差，落款是儿蔡九寇炳。蔡九知府谁也不知道，哎呀，这是给蔡京写的信。这掌柜的刺啦把信封给拆开了，拽出信来了一看，哎呦，这眼光就落到最主要这一条，说我江州牢城营发现一个罪犯叫宋江，此人胆大包天，在浔阳楼留下反尸，现已被捕获，当堂招供，有意要反对朝廷，不知他党羽还有何人，现在监牢在押，望父亲早下明示，是就地处决还是借往京师问罪，而等候佳音等等等等。这主一看这脸唰就变了，把信放下，再一搜那包，发现一个精致的首饰盒，把首饰盒打开一看，珠光宝气，另外呢还在皮搭子里头搜出一支令来，用绿漆漆的，带个虎头，这是官面官人的证明，比方说带着他逢州过县，天晚了城门关了没关系，把这玩意一亮能给特殊的方便，关上城门能给打开，没地方住也得安排住处。掌柜的一瞅，哦，这是个官人啊，这什么人呢、啊？把他应当弄醒了，问个清楚，拿解药，解药拿来给戴宗灌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戴宗明白过来了。 原来中了蒙汗药了，双臂已经被绑了。戴宗睁开眼睛，觉着心里恶心，脑袋还有点疼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几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块头。你们要干什么？
看什么？
我说小子，你他妈放明白点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说说你干什么的？
我是江州知府衙门的，我是个小小的阶级，专管牢城营的。
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戴，叫戴宗。
戴宗，
人称戴院长的是你不？
啊，正是在下。
我你跟吴用、吴学究认识不？
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
没外人了。哎呀，我老兄啊，千万原谅啊！你知道我们这什么地方吗？我们这属于水泊梁山馆。你那好朋友吴用乃是我们的军师，我们这个酒馆也属于梁山的眼线呢。
那么您是哪位？
在下不才，汉帝忽律朱贵是也，彼此见过。然后朱贵就问戴院长，你不在江州拿这封信和这一盒礼物，难道要去东京吗？
哎呀，朱掌柜的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是这么怎么回事。
朱贵一平宋江现在要被定成死罪，要掉脑袋，这可是大事儿。马上领着戴宗赶奔水泊梁山中平大寨，书说简短，见着天王晁盖、智多星吴用、陆云龙公孙胜、豹子头林冲、小李广花荣等等等各位头领。把这事儿一说，把戴宗叫过来做了引荐，吴用跟他是老熟人啊，彼此客气几句，那咱就不说了。我这一看这封信，一问戴宗的情况，戴宗啪啪啪如实的一介绍，中平大厅就开了。二十多位头领，个个甩大场亮家伙。
你看怎么办？大哥，你说怎么办吧？
当晁盖把外衣也脱了。弟兄们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不能看着我宋江贤弟掉脑袋。那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也是咱们水泊梁山的恩人，现在正在用人。攻打劫牢，把他救出走，对，
兵马上集合，集合走，打死的跟着。
军师一听把脸
啊啪，
大哥有主意了，快说什么好主意？
要想救宋江不死，只能智取，不能强攻。
不，怎么个智取法？
我看这样吧，蔡九知府命戴宗贤弟赶奔东京投书，他现在犹豫不决，就等蔡京一句话。那么蔡京叫杀就杀了，蔡京叫放也就放了。我们写一封假书信，模仿蔡京的笔体，写一封假回书，就说呀，宋江一案关系重大，不要就地处决，马上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，我要亲自审问。蔡九不敢不听，那时把哥哥装到囚车之中，要借往东京，咱们在路上多派弟兄等着，到了时候砸囚车劈木笼，把哥哥救到梁山，那比劫牢反狱那要把握的多的多呀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大伙一听把大拇指全竖起来，好主意，还是军师。但是陆云龙、公孙胜皱了皱眉，军师，此计虽好，模仿蔡京的笔体，这可是难事儿。蔡九是蔡京的儿子，能不认他爹的手迹吗？那要写的不像，那不就露了馅了吗？我看此事不妥。公孙先生，你放心，方才我就想好了，你我他，咱们在座的人谁也不能胜任，谁也不会写蔡京的字，就写出来不像。在济州有俩人可以说神人，一个圣手书生萧让，专门模仿名家的书法，以假乱真，你看不出来，你给他本人看他都看不出是真的是假的，就这么神。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璧匠金大坚，金大坚呢专门会雕刻印章，神了。什么样的印章，只要叫他一打眼，马上雕刻一幅，往一块一对，也能以假乱真。吴用说要把这两个人请进梁山，是万无一失。